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？马太福音说我们要有信心啊，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啊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，野地的花它也不种也不纺线，它穿的比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要更荣华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担心什么？这么贱的花，神都给他这么好的装备，你们比花要贵重多了。可是各位，我们不是野地的话，我们还是担心吃什么喝什么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，彼得走在水面上，后来看风浪很大，他就沉下去了。主啊，救我！耶稣叫我们不要忧愁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八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他就是神，不要忧愁。即使我现在要走了，你们也不要忧愁。另外还有很多这些经文哈，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，对不起，不是十二，十二章第一节、第二节，到那日你必说：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欢然取水，非常的高兴。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第三节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依靠你，然后要永远依靠他，他是永远的磐石。诗篇五十六篇第三节，诗篇五十六篇第三节，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，这句话我很喜欢。越怕越要依靠上帝，越怕越有信心。好，各位，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了。我越看圣经，我越觉得信心真的只有上帝给。信心真是最最难的事。对，信心不是行为，行为还好一点，行为就是去做嘛。信心真的是那个我们那种心态啊，没有神的脸没有办法。这个前一阵帮佳音做这个，一个是就是安慰台北市民的一分钟。一个是送到和平医院的五分钟的那个录音带哈，我在想五分钟怎么安慰人家呢？我要讲什么呢？讲什么好像都多余的。你黄鹤楼上看帆船，你坐在外面没有隔离，在那里说：“哎呀，平安，我们祝福你。”我觉得什么人家都好像听不进去。不过我后来讲什么都听不进去，还是听神的话嘛。我还是讲了耶稣哈。那我就想到这个困难。我看很多的，我想你们都看到了，防 SARS 也好，防任何东西也好，那么你自己的免疫力，你自己身体要很好，身体好包括当然营养啊等等，还有一个也很重要，就是什么，睡眠要充足。可是这时候你对那个在台北市人或在和平医院的人讲，你要能睡眠充足，你要睡得好啊，睡得不好抵抗力就弱，各位结果就是什么，更睡不好。你在医院里的人是什么人嘛？第一个医疗人员嘛，医疗人员就是非常疲倦的呗，非常累，非常辛苦，当然压力也很大。你对他这种人说：“哎，要有安息啊，要好好睡觉，要不然就会生病了。”我们办公室现在都已自从有那个体温枪以后，都惊弓之鸟，动不动再量一下，再量一下。没病也量出病来了，然后就是病患嘛，要好好休息。病如果医生有的就是重担，病患有的就是害怕嘛，因为等死嘛。然后隔离有的就是什么忧虑嘛，到底我有没有？这每一种状况。你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心情愉快能够睡觉，但这个时候 就是没有心情愉快，就是不能睡觉。各位，什么时候他们能够睡觉呢？就是宣告他们没病了嘛。可那个时候就不太需要睡觉了，那时候就可以熬夜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就想睡的时候睡不着，可以睡的时候又不需要这个睡眠了。我觉得我们人生是这样子，那最是的就是信心。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？我的信心在风平浪静，对不对？风平浪静我就很有信心了。我相信今天台北的包括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什么时候信心，什么时候喜乐又回来了，就是政府宣布这个地方已经三个月没有灾病了，或者是现在有最新的疫苗出来了，打一针就好了，每个人去打一针啊，好了，好高兴。然后真的假如说那么好的疫苗，然后就真的没有病了。各位，今天台湾宣布已经是三个月没有新疫情发生了，而且已经有最好的疫苗了，我看大家都很有信心了吧，我看基督徒都很有信心了吧。可是那个恐怕恰恰好就不是信心哦，那就不是信心哦，那就是环境哦。恰恰好就是风浪很大的时候你要有信心。各位，我什么时候有信心？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就有信心了。问题是风平浪静，有的信心就不是信心，信心就是在风不平浪不静有上帝话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啊？各位，他们这时候也算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，那个便当来了，他们问了相当好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法利赛人会问的问题，这到底是谁？这是谁？各位，你的信心在哪里？你的信心必须在耶稣身上，而不是在风浪身上，不是在你航海的技巧上面，不是在气象报告上面，不是在任何这些事上。你的信心必须在这个平静风和海的上帝的身上。你信心不在他身上，你就没有信心。而且注意，你要在风和水还没有平息的时候就能听他的话了。好，在这里就我们也再一次看到哈，耶稣也没有先说什么，就整个这个事情哈，门徒叫醒他应该是没有错，把他叫醒，门徒被责备也没有错，因为他们实在也应该被责备，就我们在这些事上希望都能渐渐的长进吧。他们又惧怕又稀奇，我想这些现象可能是会有的，但是希望他们也真是，希望我们也真是知道他是谁，他吩咐风和水都听从他了，他是神，都听从他，而且也记得全部哦。他有的时候就是让风和水把我们吓死，他有的时候在风和水中间，他走在风和水上面，有的时候他离开我们，有的时候他隐藏起来，有的时候他睡觉，那主的带领都美好了。我们要认识他，稀奇他的奇妙，惧怕如果是惧怕他的能力而产生的敬畏，那很好，信靠他很好啊。我们不要惧怕这世上不必怕的这些风和水就是了，但是我们有情绪的反应而逐渐用信心克服也非常好。好，26节，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，就是加利利的对面。我们刚刚讲过，耶稣来这次来真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，不主要甚至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来拯救这个人。加利利对面，耶稣上了岸，就有城里的一个被鬼附的人，原来在城里，现在是住在坟茔那里，迎面而来。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只住在坟茔里。他见了耶稣，就俯伏在他面前，大声喊叫说：“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”是因耶稣曾吩咐乌鬼从那人身上出来，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，他常被人看守，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，他竟把铁锁链挣断，被鬼赶到旷野去。 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，他说我名叫群，这是因为负责他的鬼多，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。好，这件事情同样的讲的比较详细的是在马可福音啊，马可福音在叙事的时候都比较详细啊，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啊，马太福音第八章也有讲啊。我们当然主要还是根据这个地方来讲哈。这个人呢实在是很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罪人的一个代表。力大无穷，有能力，但是能力是伤害的，伤害人和伤害自己的，不是建造的。这个人呢在28节他先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各位注意哈，因为我觉得很多解经书没有注意这句话，没有注意这个字，就那我是谁？那个我是这个人吗？还是那我是这一群鬼？那我也觉得在我们人间不一定是被鬼附的人了，当然越被鬼附这种界限就越模糊，我觉得人也常常这样，就是我们迷失了，我们不知道我是谁。那么这其实在你要从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讲，这有很多可以讲的。那你看那个 J.R.R. Tolkien 的那个 Lord of Ring 那个魔戒之主里面那个 Gollum， 他最后就是迷失的，他被那个魔戒困住，他很难说出一个我，他常常说我们，他里面的那个邪恶的力量。各位，你真的知不知道你自己是谁？在浪子的比喻里面，浪子最后是让圣经说一句话，他醒悟过来，原文就是他回到他自己，他回到他自己那里，就整个的人是迷失了。我们如果不再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人是谁。不是只是年轻人不知道，我们中年人老年人常常也不知道自己是谁。那么因此有一些歌星，有一些政治人物，一旦失去了外面的这个政治的地位，或者是歌坛人家影星给他的掌声，他自己就迷失了，他就上吊死了，因为他不再有人甩他了。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哎呀呀，有人骂李总统还是老糊涂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我看他是不是糊涂我不敢说了，但我看糊涂人很多。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我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我们不知道谁是我们朋友，我们不知道谁是我们敌人，在这里非常清楚。他知道很多事哦，我发现鬼都知道这个事，常常知道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，就是是至高神的儿子，是因为鬼也信神啊，在雅各书里讲鬼也相信啊，魔鬼也相信，但是他的相信绝对不是认识上帝的爱的，他是恐惧战兢的。那这种信心就是路德最喜欢责备的一种信心。你真的信上帝，不是就像路德以前不知道因信称义的时候，也知道上帝存在，也知道三位一体，却不知道他那极大的慈爱，他极大能力所带领的一切对我们是这么的美好。人不知道，这个人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也许我们会上了很多神学课，知道他是至高神的儿子，那都没有用，我跟你没有相干，就是我们河水不犯井水。各位，其实很多基督徒对神，我觉得跟这两句话是一样的，至高神的儿子，你是至高神的儿子，但是我不要跟你有关系，因为你来就是来打扰我。各位，我也承认神耶稣来就是打扰我们，耶稣来就是要做我们的主，有一点像约书亚在要打耶利哥城之前，他碰到了耶和华的使者，他说你是帮助我还是帮助他们的，不是的，我是来做耶和华元帅的，我是来做主的，不是来帮帮你的，你来听我的话的啊。信耶稣啊，如果不是100%的信耶稣啊，觉得生活中哎呀，神跟我相干吗？生病的时候跟我有点相干，祷告啊，求神让我 不相信他会治病吗？最少让我心情平静一点。这是不够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跟上帝在每件事上必须相干，必须在每件事上尊他为主，每件事上顺服。你不可以有选择，哪怕是你 99% 的顺服，有 1% 的不顺服都不可以有。我承认当然我们可能顺服连 20% 都还没有，但是这个魔鬼用的一个伎俩就是你可以信上帝，但是跟他不要有什么相干啊，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这奉献一点钱吧，或者过年过节的时候是崇拜一下吧。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、你的思想意念不必顺服信靠他啊，这个是这个人说的，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，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各位，耶稣来是叫这个人受苦的吗？耶稣来是叫这个人不受苦的，可是这个人觉得他要受苦。各位，耶稣来，有人说这句话是鬼讲的，所以鬼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我现在就丢到火湖里面，就第31节讲到的，不要到无底坑里去。那么不管这句话是鬼在讲或者人在讲，我自己是觉得哈，我常常讲，我不喜欢现在心理学常常就是给人找犯罪的借口啊，这是没办法啊，没办法控制啊等等这些东西，我不喜欢。我觉得即使我们犯罪哈，或者是甚至是醉酒啊什么，我觉得人多多少少还有一点能分别是非对错的能力，有的时候在借酒装疯，这我讲过很多次哈。包括这个被鬼附的人，他还有意识，他还能够俯伏在耶稣面前跪拜。那么时间上当然29节先了，耶稣先吩咐这乌鬼从那个人身上出来。当耶稣吩咐那个乌鬼从他身上出来的时候，对这个人是一件最好的事，可是这个人认为这是叫他受苦的。就是我认为这个讲这个我也是鬼也是那个人，而是那个人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人觉得说信耶稣真的很痛苦的事。对，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觉得，很多神学生也是这样觉得，很多牧师也是这样觉得。各位承认诚实，我们也说是这样，有的时候神真叫我们受苦，而有的时候魔鬼真叫我们很舒服，叫我们可以放纵情欲，可以叫我们随便发脾气，可以叫我们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。耶稣吩咐乌鬼从那人出来，那人觉得这是很大的痛苦，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其实耶稣是叫他享福的。那么鬼是屡次抓住他，这个抓住哈，彼得后书第二章19节，人被谁辖制服就是谁的奴仆。就屡次抓住他，是不是也表示有的时候抓不住他？我不知道鬼附和精神病到底要怎么分啊，要怎么样来了解？可是我真是觉得，就是有密切的关系，而且即使是精神病，他还是有某种程度的自制的能力，是可以的。那么他被鬼赶到旷野，他还喜欢，他顺从谁？罗马书第六章16节，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。我常常讲说，我们不要想到说什么被鬼附好像那口吐白沫很恐怖哈，那我们常常受到这个世界的邪灵的影响，世界的灵的影响，我们没有口吐白沫，我们非常正常，可是我们在那里骄傲自大任意，其实也是一样被这个世上的鬼所制服。像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到的时候，我们成为一个悖逆之子，照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好，耶稣问他说这个你的名字叫什么？解经家会说，通常讲到名字叫什么的时候呢，就是他如果说出来就表示他已经服了权柄了，因为能够喊出对方名字的时候常常就是有权柄的。对，讲很简单嘛，我叫我儿子康强过来， 很正常。康强不能对我说康来昌过来，对不对？他对我没那么大的权柄，但我知道很多家庭刚好相反了。那么我对他有权柄，所以当你能够用一个名字的时候，从亚当夏娃亚当替人起名就可以看得到了。当耶稣叫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就已经显出他的权柄。那么这个鬼或者众鬼，这鬼有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鬼哈，就是29节这鬼。有的时候看起来有很多啊群啊，照罗马军队的数目是好几千，在马可福音那里是2000啊，负责他的鬼很多。鬼就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，起码是现在不要去，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。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，耶稣准了他们，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野，投在湖里淹死了。很有意思哈，所以这些我们真的是想一想看，不一定有答案，我觉得没有很多答案，但是你自己去想就能顺服了。在这件事里，耶稣听了鬼的话，没有听那个人的话。鬼说不要把我们赶到无底坑里，耶稣好吧。那个人说让我来跟随你，耶稣说不要。那个信靠上帝人，上帝怎么吩咐就怎么听，那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为什么耶稣准了鬼进入猪群呢？这很多人很费解。我们通常讲的一个答案就是两个了哈，就是一方面是耶稣要让人知道2000头猪的价值不如一个灵魂重要。所以那也正反映出来在这个地方的人，他们是非常的爱猪而不爱人。那么他们后来都请耶稣和那个人，就是请耶稣赶快走掉哈，离开那个地方。就是耶稣用2000头猪的代价换取了一个清醒的灵魂。那么正暴露出当地的人把猪的命看得比人还重要。就是人没有为此欢喜哈。这是一个原因，所以耶稣特意要消灭这些猪，让人知道他看重人的灵魂，而也让人知道这些人不看重人的灵魂。另外一个呢，也是对这个地区的人一个可能说是一个惩罚吧，因为猪是不洁净的，犹太人不应该养猪的。有人说这是外邦人，那不管是不是外邦人，这总是也是犹太的境界哈，所以他们做了一件违反上帝的事，所以上帝要把这个猪，耶稣要把这些猪淹死哈。我想大概也想不出什么更理想的解释，我在目前想不出来，但我觉得这实在还不够理想，就一定还有一些原因。因为第一个，耶稣也不必，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听这群鬼的话？耶稣可以就把鬼赶到这个无底坑里去了嘛，就不要再兴风作浪了。是不是耶稣连对鬼也有一种宽容？各位，耶稣对人是一直在宽容的，神到今天都还没有把那个最后的审判带来，一直在宽容人。是不是他对鬼也有一种宽容呢？这个好像不太恰当啊。还是就是耶稣明明是有足够的权柄立刻叫这鬼离开他的，为什么耶稣在这件事上要商量？我说了，除了给当地人的教训以外，好像就没有别的理由了啊。那现在看不出什么更好的理由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听鬼的话？那答案就是要惩治当地的人。另外一个问题，就那鬼后来跑哪去了？先跑猪身上嘛，猪淹死了以后呢，那鬼跑哪去了？是也淹死吗？哎，各位，鬼应该不会被淹死的嘛，啊，那鬼跑哪里去了？那么圣经上没有讲。我知道我们很喜欢问这些问题，起码我很喜欢问这些问题。鬼跑哪里去了？你问我的话，鬼跑到这些人身上去了。当然，这也只是一个形容说法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